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实践向内找》。以前我身体非常不好，多年的慢性胃炎，伴有严重的慢性肠炎，吃一口生的凉的马上就会肚子疼，就得去医院输液，严重的颈椎病，颈椎两处错位，中间一处骨质增生，无法正常躺着睡觉，严重的时候平时只能平躺，吃的药无数却不见好转。这么多的慢性病搞得我整天昏昏沉沉，什么也不想干。那年我才30多岁，丈夫只能不停地带我跑医院，整天发愁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第一部分，修大法获重生。1997年偶然间从邻居那里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就抱着治病的想法走入了大法修炼。得到《转法轮》这本宝书后，我一天之内就读完了，我知道我有救了。除了上学时的课本外，世上的任何一本书我从来没有看过第二遍，而这本《转法轮》看完后接着再看再看。通过这本书，师父由浅入深地讲出了做人的道理，人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人为什么会得病会痛苦，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人活着怎样做人，怎样做好人，更好的人，这些人生当中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没想到从这里都找到了答案。修炼不长时间，我全身的病都好了，人生观整个都改变了，人从此也精神起来了，20年来一粒药都未曾吃过，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真实不虚。我不但身体好了，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与人发生矛盾了就找自己。师父在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各自找找原因，我这儿有什么问题，自己都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第二部分，事事向内找，心性提高快。一天我刚要骑自行车出去办事，发现自行车的轮胎是瘪的，我第一个念头就想，是谁这么坏把我的车胎弄瘪了， 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没有向内找。刚才这个念头就是常人的观念，有事就找别人的错。我马上归正自己，想，车胎也许是被我自己不小心弄坏的，如果真的是别人给我扎坏的，可能是我以前欠过的债，这次是还了一笔债。怎么能总想着是谁对我不好了呢？怎么那么多不好的人心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这不是强大的疑心吗？还有埋怨人的心吗？我把车推到修车行修理，修车师傅看了说，是锁车的时候把气门芯别坏了，造成漏气的。这件事情敲醒了我，我遇事就向外找，这可不是修炼人的心态呀，一定要修掉这个人心，严格按师傅说的做，遇事向内找，找自己，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有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菜，让摊主帮我拿一个可以生吃的菜，大概6块钱一斤。我说帮我选两个，当时我也没看就拿回家了。回到家拿出来吃的时候，发现其中一个坏了半个，心想菜这么贵，这卖菜的怎么这样，经常去买他家的菜还给我拿坏的，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心想以后别想让我再买你家的菜了，永远都不去你家的摊位。可是突然间我想起师父说的向内找的法理，就想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是为了让我提高的，那卖菜的可能不是故意的，那遇到这事能是偶然的吗？我这不平衡的心不正反映出我有利益之心，在这么点小事上吃了点亏我就不高兴了，还有气恨的心埋怨心，这不正好是我要提高的方面吗？想到这儿我心情一下就好了，买菜时还是像以往一样经常去他家的那个摊位上买菜。第三部分，向内找，家庭和睦。在修炼前我不会处理婆媳关系，只是采用惹不起躲得起这种回避的方法，修炼后我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其实家庭就是个小世界，要修善，心里只想对方的好，比如听到婆婆说了不对自己心思的话就一笑了之，婆家来亲属了我每次都去帮助做饭招待客人，直到客人离开从不抱怨，家中大小之事只要我在都会尽心的帮助做好。一个周六我和同修约好了下午去买车，可是婆婆突然打电话说家里来客人了，让我过去做饭，这下怎么办呢？我心里有些急，由于是突然间来的，所以同修那里我已经没法通知改时间了，心想怎么办呢？老人年龄大了是需要帮助的，这是我应该做好的。转念一想，好，解决了，跟同修约的是1点钟，我帮助婆婆做好饭马上去找同修，只是自己不吃饭辛苦一点罢了。事情解决了，心中豁然开朗，到婆家我手脚麻利地做好一大桌菜，一看表12点半，当公婆和客人坐下来吃饭时，我才说明下午有个事儿先约好的，需要马上走，就不陪大家了。公公婆婆很吃惊，客人也很吃惊，都说累了半天了不吃饭就得走，让他们过意不去。我说我不累没事儿，这时间正合适，不耽误下午的事儿，就是不能陪你们了，欢迎你们下次再来。事后听丈夫说，我走以后他就跟客人以我为题说了法轮大法好，说了我修炼后的变化，修炼前后就像两个人一样。丈夫跟客人说，以前他是个病秧子，洗衣做饭都发愁，我都发愁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他练了法轮功后身体的病全好了，人也变得开朗了，家务活都他自己干。丈夫说，他说完大家都点头赞同法轮大法好。虽然丈夫还没有走进修炼，可他从我的变化知道大法是好的，是被中共造谣栽赃的。第四部分，与同修相处，向内找自己。 一次同修见面就跟我说，过年了他去社区的画画班参加活动，顺便给有缘人送大法福字和明慧年画，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送到居委会主任那里并举报了他。居委会主任找到他，对他说了一些恐吓的话，还说看你孤儿寡母的可怜，要不就举报你到派出所让你坐牢了。同修说到这儿，我就着急着说，你为什么到那地方去呀？书法班就在居委会，居委会的人还都不明白真相呢，应该智慧的做好三件事呀，你学那书法干嘛呀？哪有那时间？我很是为他着急，他本来想跟我说说打开心结，结果听我这么一说，他没说什么就回家了。时隔一周我们又要见面了，我们约好三点见面，结果他3:40才来，一见面他就生气地说，我不想理你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伤害了我。我一下懵了，就问，这是怎么啦？我怎么惹你了？他说，上次我告诉你居委会威胁我的事，你不但不认真和我交流提出建议，反而一连串地说我这不是那不是的，语气那么不好不善，所以我想我们别再见面了，不想见你了。听他这么说，我一下清醒了，是啊，都是因为我没做好造成了同修间的间隔，我要求自己时时向内找，所以知道是自己错了，马上对同修说，这事儿是我错了，我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去掉，比如有急躁心、埋怨心，遇事不能替别人着想，上来就先是埋怨一通，这的确是不善，通过这件事我还会向内找，看看还有什么其他不好的心，上次的事情请你原谅，以后我会做好。他静静地听着我说，我说完后他却不好意思了，并真诚地说，其实我也有好多不对的地方，我也得好好向内找找了。就这样，因为有师父的向内找的法，我们交流得越来越融洽，清除了间隔我们的因素，矛盾一下就化解了。分手时我笑着问他，下次见面听你的，你说什么时候见你就叫我吧。他开心地笑着说，那可不行，我们还是照常每周见一次啊，可不能不见面啊。师父把宇宙大法捧给了我们，这是对弟子的恩赐，师父教导我们要做到先他后我，最后修成无私无我。修炼20年了，我不但身体好了，心灵也净化了，学会了找自己的不是，不论在哪里遇事就找自己，无条件的找自己，不但我自己受益，家庭受益，社会受益。修大法真是一件利国利民造福人类的大好事，然而江泽民集团与中共却诽谤这么好的大法，利用编造的各种谣言，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师父和大法，毒害世人，让世人仇恨宇宙大法，真是邪恶至极。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要如初。我是一名农村的女大法弟子，今年53岁。1999年5月，我在铁厂上班时，经同事介绍，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走入法轮功修炼。一，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修炼前我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从小就有先天性支气管炎，病得严重时连饭都做不了，更别提做其他家务事了。由于农村地里农活多，加上婆婆偏疼丈夫的哥哥和弟弟，自己经常生闷气，我的先天性支气管炎转变成了哮喘。哮喘是疑难病，根本无法治愈，只能靠药减轻点痛苦， 在病痛的折磨下，真是生不如死。修炼法轮功后，身体上的病好了，也知道修炼人必须时刻用真善人的标准约束和要求自己。我学会了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了，大法化解了我与婆婆之间的许多矛盾与误会。婆婆虽说不修炼，但是逢人就说我练法轮功后改变很大，也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二，血雨腥风中取资料、传资料、发资料。就在我刚刚知道法轮功好，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邪恶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用弥天大谎欺骗世人。那时我虽说对师尊的大法法理理解还不太深，但我心灵深处知道师父传的法是最正的，是我人生中最需要的，是师父改变了我的人生，而且告诉了我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我就抱着这一念开始跟身边人讲法轮功是多么的好，不是恶党说的那样。可是随着邪恶造假迫害的升级，世人被毒害的越来越深，讲真相也越来越难。在那个血雨腥风的疯狂迫害时期，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有文化的人又少，我地区的资料几乎没有来源。有时远处的同修给送来一份师父的经文或几份真相资料，我就用复写纸复写送给身边的同修。我地区仅有几个同修，但我们始终跟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互相配合，根据自己的所能去找认识的同修，以便能得到师父的讲法和真相资料。偶然一次，我去外地同修家时，认识了做资料的同修，从此我们就像找到了亲人一样。心里那个乐啊，取资料、送资料、发资料、讲真相，我们能够更好地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地区也有了自己的资料点。三，一次难忘的经历。想必每个同修都经历过那难忘的时刻。2006年4月让我最难忘的事发生了，我地区的资料点被邪恶破坏了，资料点的三位同修同时被绑架。那时我肩负着几个小地区的资料传送工作，一下资料没有了来源，又不能让同修看不到资料，怎么办？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做资料的事，对做资料一窍不通，可在这关键时刻，我别无选择，就根据自己的所能去找另一个地区的同修商量。结果他说他只能给我提供一份底稿，我说行。当时我家里的经济非常困难，两个孩子上学，只靠丈夫一人上班挣钱维持生活，虽然同修也自发地拿了点钱，但也只够买个复印机。我又去找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女儿，求他帮忙带我去市里买复印机。我俩在车站等车，车来了，他上车我没看见，车开走了，我还以为他方便去了，一问别人才知道他已经上车了。我脑子轰一下，那时我没有手机，又是一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甚至连小县城都没去过，一个人去市里不敢想象，更别说要买个从来没摸过的机器。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这是弟子的责任，我必须得去，请师父让同修女儿坐的车开得慢点，让我坐的车开得快点，让我们在换车的地方相遇吧。我焦急地在车上坐了一个多小时，下车时一眼看到同修的女儿就在那里，心里激动的一个劲儿的谢师父。同修的女儿一看见我就着急的说，以为您不来了呢。我说我哪能不来，是我求你帮忙啊，让你着急了。凭着对师父的坚信， 我们顺利地买回了机器和所有的耗材。说得容易，做得难。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来说，想挑起做资料的重任，谈何容易？那可真是，只要你有这颗坚定的心，师傅就在你身边。开始复印资料时，是同修的女儿和我儿子金女儿一起帮助我。等同修女儿走后，就是我儿子帮助我印，因为复印机复印资料太慢了，每周复印资料都需要很长时间，几乎一复印资料就是我和儿子及女儿轮流吃饭，轮流看着机器，即使这样也要复印到很晚。丈夫有时也替我传送资料，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一期也没耽误，都按时送到同修手里。四，证实法需要，不会能学会。我们靠复印机印资料做了一段时间后，一位做资料的同修正念闯出了邪恶的黑窝。他来劝我买电脑，我说不会用，也没有那么多钱。他说没关系，他可以帮我买。我说不行，你也刚回来，你的东西全被邪恶抄走了，需要的话我自己想办法买吧。过了几天，他就帮我买来了电脑和激光打印机，我就把身边同修给我的做资料的钱都给了那位同修，那也不够电脑和激光打印机的钱。虽说电脑买来了，可难题也多了。我既没有文化，还有许多地里的农活，要想学会使用电脑谈何容易，身边又没有懂技术的同修，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外面上学住校，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我又总是学了前面的忘了后面的，学了后面的就又忘了前面的。孩子们在家还好说，孩子们走了，我心里就没底儿了。我让孩子把做资料的程序给我写下来，我就是这样求师傅，求孩子们。经过各种磨练，我终于能自己做资料了。那时候自己的状态非常好，心性不断的在提高，真可以说是时时刻刻在用法衡量自己。五，同修家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一对夫妻同修同时被迫害，家里就剩下两个女儿，一个身体不好，一个正在上大学。我和丈夫经常过去看他们，真是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有农活就帮他们干。记得就在同修被绑架走的那年秋天，我和丈夫商量找几个同修去帮助他俩收玉米。同修的女儿看我们去了四五个人要给他家收玉米，激动地说，谢谢你们了，可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能收玉米吗？我说能，因为我们都是法轮大法弟子，我们是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一切都有师父保护，今天的雨必须等我们把玉米收回家后才能下。那天我们顺利地把玉米收回家，又把玉米皮包完了，一切都收拾好了，我们才回家。我们刚进家门，紧接着就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就下来了，我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谢谢师父，今天弟子做对了，谢谢师尊的慈悲保护。事情虽然平淡，可展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过两天，我和丈夫又去了被迫害同修的女儿家，看看地里种不种麦子。同修女儿跟我说，她大妈和她老婶都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你家还有这样的好亲戚。我说，你应该告诉你大妈和你老婶，我们不是亲人，但是胜过亲人，让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六，修炼要如初。回想那时，在最艰难的时候，我都能精进地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可现在环境宽松了，我却时常有精进不起来的状态，心里也知道着急， 也一直在向内找，总是好一阵又懈怠了。最近在与同修交流时，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对儿女的情与利益心这两方面执着太重，表面上说放下了，其实一遇到触及内心的问题时就放不下了。现在既然找到了这个根本的障碍，我就要下决心修掉它，绝不能辜负师尊的期望。这些年师父多次提到修炼如初，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是啊，想想修炼如初的状态，心都在修炼上，那时能做到，现在一定也能做到。我一定要精进起来，做到修炼如初，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完成自己的使命，跟师父回我真正的家园。让我们共同学习师尊的法，红银寺，来世就为这一回，来世就为这一回，生活为何这么累，人生在世为了谁，恩怨情仇烟云过，醒后方知戏中悲，金钱名利带不走，奋斗一生都是赔，人生来世未等法，善者回天把家归，轮回辗转千百年，来世就为这一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经常读错法的同修交流，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母亲的学法小组有一个老年同修记，学法时总是读错丢字落字，其他同修不得不频频纠正，时间长了记同修就有点不耐烦。终于有一天，同修 Z 又一次纠正记的错误时产生了矛盾，致使两人一个多星期不说话，同修 Z 还差点去了其他学法小组，在母亲的交流和劝说下才没解散这个学法组。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包括集体学法，如果同修之间由于修不去的人心而解散了学法小组，那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 Z 最后明白了，这是旧势力在间隔大法弟子，破坏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的环境，就主动地与季说话，季不搭理他，他也不在意，最后化解了矛盾，这个小组集体过了一关。我这里想着重交流一下读法时读错丢字落字的问题。学法时读错，表面上一般都是文化程度低年龄大的老年同修，但我认为我们是修炼，就不能从人表面上去看问题，这是读法时主意识不强，心思没有完全用在学法上，长时间下去学法不得法，看不到法理，心性提高不上去，特别是老年同修对其心性身体的干扰就大。那个吉同修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放下吃药，只停留在学法去病健身，从大法中攫取好处的状态。法的每个字背后都是无数的佛道神，如果总是读错，轻了说是不敬师不敬法，严重了说是改变了法的内涵，法是连续贯通的，长期读错就不能完整的学法。其实强调文化低年龄大也都是人的观念，大法开智开慧无所不能，只要心思用在学法上，什么都能改变。我认识的一个朝鲜族老年同修今年70多岁了，他刚得法的时候不会说汉语，更别说读法了，那时没有朝鲜语的转法轮，他就跟自己上小学的孙女学，后来孙女教烦了，他就买了一张幼儿园孩子学拼音的挂图，孙女先教他拼音，教他查字典，然后让他自己学字，半年后他终于能自己读转法轮了。
在看守所时，我教他背红吟。我教他苍穹无限远，见红吟红。他问我什么意思，他连表面的意思都不懂。他说，你们读十遍八遍能背下来，我就得背一百遍两百遍。就这样，他背会了所有的红吟和部分的精进要旨。后来他所在监号只有他一个大法弟子，同修给他留下的手抄经文，他不认识的字就问常人，常人被问烦了就说他，连字都不认识还学什么法，别学了。他不吱声，下回还问。就是这位同修，几年后我看到他时，他是拿了一封给国宝大队长写的真相信，让我帮助修改。我修改完后，他再一笔一画的抄写，我非常惊诧他写的字。我说，阿姨，你的字怎么写得这么好，这郑恺写的也太标准了。他笑了说，我哪里在写，我是在画，我的字是照书上的字一画一画的画上去的。老同修先后被绑架过九次，后来看守所都不收他了，到那就推说年龄大拒收。我心里真的很佩服这位同修，他学法时克服重重困难的意志，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我觉得是我和周围很多自认为文化高法理轻的同修所不及的。希望经常读错法的同修重视一下这个问题，被纠正时不要生气，要尽量不读错。文化低年龄大都是人的观念，去掉人的观念才会有神机。不要认为这读错就是你应有的状态。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学法得法必学必修，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听师父的话才能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念之差，差之千里。我丈夫是因为心脏衰竭开始修大法的，师父把他从生命的边缘上救了回来。但丈夫修炼不太精进，功也练，法也学，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把握不住了，时常犯病，家里的一切负担都落在我身上了。近日我第一位老年同修去世，我动了人心。我骗一老同修又住了医院，我也是心急，最后导致我身体出现了被干扰现象，吃不进饭，浑身没劲，一下瘦了七八斤，成天像个病人。但是我坚持做大法的事，在我的内心中始终不承认被迫害。一天丈夫说，趁开工资你快去医院检查检查去吧，别倒了，倒了可麻烦了，谁给我做饭。我想我不去，我没有病。这些天都是他做饭，有时他不想做，我俩就糊弄着吃。由于我没劲，老想躺着，起来一会儿就不行了，赶快再躺躺，看上去比我丈夫还要病得厉害。后来的一天，我丈夫说家里要动工，给院里的南房煤仓搭个彩钢顶，他就找来老板带人做活。丈夫喜欢养花，院里摆放着好多盆花，有的花盆挺重，有30多斤重，这些花都得搬到外院。我丈夫说他不搬，意思就是他有病怕费劲。我想你不搬我搬，我是练工人。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抱起花盆就往外头院走去，一连搬了三大盆，还有用涂料桶装的满满的花土，我都提到外头院。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累，对自己的表现我都感到奇怪，因为在搬花之前我还是病的样子。而且从此我好了，做活不累了，吃饭也香了，浑身有劲儿了。我对丈夫说，我好了。当时我想我是练功人，而你想你怕费劲，一费劲就难受，就这么一念之差，就差之千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只要实修就能感受到大法的威力，体会到师尊的慈悲和伟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应该受到尊重，作者华东大法弟子。师父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见精进要旨论语。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造就了今天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辉煌，成就了大法弟子走向觉者的路。能够得到大法是师父佛恩浩荡的恩赐，师父给了我新生，授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让我人到中年成为令宇宙众神最羡慕的生命。1999年3月我喜得大法，明悟了宇宙的真理，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当时我在一所高中任校长，妻子是高中教师，也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员。720后，我和妻子受到了严酷的迫害，尤其我被免去校长职务后，朋友的冷眼，同事的不屑，亲人的埋怨，真是百苦一起降，见红影苦其心志。唯一能支撑我走下去的是师父和大法。我懂得，即使从大法最表面理解，大法教给我的是中华几千年人类道德的精华，是我从小接受父母教育做好人的道理，也是祖先一直传承的善恶有报的经典结晶。大法没有错，大法弟子做好人没有错。通过学法，我理解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不能因为做好人而去承受无理的要求。大法弟子走得正，坐得正，强加的干扰迫害是不该承认的。我来到现在的学校后，校长怕我因法轮功的问题给他添麻烦，告诫我如何如何。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不会给任何人添乱，你尽管放心，我在修心向善，做好人，学法轮功是我个人的信仰，任何人不要干涉。我义正辞严地回答，使他感觉到了我的威严，他马上转变了态度说，你放心，不会干涉你，你要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我说谢谢。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很好地配合他的工作，特别是处理了几起棘手的职工矛盾和社会纠纷后，他非常感激，亲自找到我，对我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我借此机会向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劝其退出了协党组织。不久校长退二线了，新校长接手学校工作后，我主动找到他，向他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连同他的妻子一同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由于在工作中我不求名不求利，他在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公开表扬我，说我是品德高尚的人，是工作尽职尽责的人，是全体教职工应该学习的人。在年终评先选优中，我被推举为市级师德先进个人，我堂堂正正地接受了此殊荣。明白真相的两位校长自然不配合迫害政策，使我的环境宽松了许多，让我校几十位教职员工明白真相得救。几年前，我的一个邻居开办了一所武术学校，他亲自登门邀请我去帮助搞管理，我此时已办理了内退，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下来。上任后我尽职尽责，帮其完善了各种管理规章制度，制定了各种奖惩条例，从武校管理到上课训练，从礼仪教育到一日常规，从经营策划到市场营销，都一步步的规划，使这个武校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已成为当地最大最强的武术学校，已成为省级名牌武校，但在个人报酬上我没提任何要求。 在这过程中，总会长和总教练对我是尊敬有加，他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智慧才能，也看到了一个修炼大法人的胸怀。前年总会长去韩国旅游，我让他见到韩国同修后带我向同修问好，他做到了，而且还和韩国同修交谈了好长时间，并把韩国同修的问候也带给了我。现在总教练也捧起了转法轮。在我去这所武校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请我来工作可以，但你们必须尊敬大法，必须尊重修炼的人。99年720后，我岳父怕我和妻子再遭受迫害，多次登门施压，不允许我们练法轮功。我妻子苦口婆心地讲真相，就是不听。一天，他叫上我父亲一同来我家，让我们必须放弃修炼。我当时没守住心性，大声地和他们争执，并厉声告诉他们，法轮功我们练定了，你们别管了，你们也管不了。他们一看我的坚定态度，岳父无奈地说，管不了就不管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干扰过。随后我们不厌其烦，一次次利用各种机会向家人讲真相，劝三退。现在我们的家人都明白了真相，也做了三退，我和妻子在家庭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不对的地方还请师父赐教，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带好小同修。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关于带好身边小同修的交流，也想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思考。这是发生在5年前的一段经历，当时由于居住地变动，我加入到一个新的学法小组，一对青年同修每次来都带着4岁的女儿珍珍。几次集体学法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同修在学法时，小女孩一般是自己玩自己的，有时与个别同修会有一些互动，还都比较安静，但每次临走前，她都会躺在地上发一大通脾气，与之前安静的她判若两人。再看同修站在她的周围，除了她爸妈催促让她起来，其他人都不说什么，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她，倒没有什么不耐烦。连续几次都是这样，我很想就这事与同修切磋一下，但想到自己新来乍到，提醒自己切不可刚来看到什么就说这说那的，让我看到不是偶然的，向内找修自己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我给自己留出了充分的时间思考，想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提出这个问题。一次集体学法时，一同修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边上陪着珍珍，只是轮到他读时才转过身读法。学完一讲法后，我问同修，别人读时你就不能静心学法了吧？同修说，是为了让大家能静心学好法，不被打扰，他才陪孩子的。另一同修也说，他还想一会儿换换同修，他来陪会儿孩子呢。我说，能看得出大家都是在为别人着想，但这只是做到了一个先他后我的好人的标准呢。从法上看问题，应该怎么认识呢？孩子也是大法小弟子，他来到这个场只应起到正面作用，怎么会影响大家学法呢？孩子每次发脾气，实际上都是针对我们的修炼来的呀。孩子的状态就是一面镜子，映射出的恰恰是我们各种不好的人心。说具体点，是否由于我们没有站在修炼的基点上，在法上认识问题，把所看到的作为我们向内找、修去执着、提高上来的契机，致使我们的所谓直接促成的事实是孩子影响了同修学法，而这并不是孩子的本愿呢。所以每次临走前，他的真我非常难受。孩子每次发脾气，是不是就是在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我们大人同修的失望与不满呢？我说这些话时，珍珍就站在边上静静地听着。那天走前，珍珍没有发脾气。下一次集体学法日，珍珍来后直接奔我过来，说了一句， 我就爱听你说话。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告诉我，在这件事上悟对了。我对真真说，一会儿大人学法时你也坐那儿听好吗？他说好。从那以后真真变了，再没有发过脾气。现在每次真真都和我们一起学法，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人就像容器一样，法装多了，特别是这是宇宙大法，它就会使人有正念，使人在起正面作用，肯定是这样。如果我们能从小就注意引导孩子秉承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孩子受污染尚少时，就时时用宇宙大法真善身规正孩子的所言所行，使他们具备良好的品行，在大法中健康成长。我想这才是孩子大法小弟子对身为家长同修们的期望，也是下世前的约定，才是他们的真我想要的。我们是经历了一个先被污染得法后再修取的过程，而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什么画什么，家有小同修的家长同修责任重大呀。一点思考只在交流，认识偏颇之处澄清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如何对待敲门行动。近几个月，邪党在全国各省市搞得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敲门行动，迫害范围广，造成民众恐慌，已经严重的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和信仰自由，对广大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已造成严重伤害。最近半个月，所谓敲门行动已在我们地区开始，城乡派出所警察、社区、乡村干部等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包括已放弃修炼的720前的法轮功学员家敲门，表面以关怀为名，对法轮功学员搜集个人信息、照相等，或胁迫写所谓的保证书，建议同修一定要清醒理智，严肃地对待这件事。首先要学好法，坚持做好三件事，深刻的、无条件地向内找，在法上尽快提高上来，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慈悲心态对待敲门行动。第二，尽可能找同修，包括昔日同修，告诉他们对上门调查的警察不要怕，我们的信仰是合理合法的，要珍惜师父给我们最后的提高、摆正自己位置的机会。第三，对入户上门的警察等人员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声明我们在中国修炼弘扬法轮功是合理合法的，不配合他们就是在救度他们，具体做法后文有叙述。对上门的警察及政府人员要慈悲与威严同在，理直气壮又不失慈善，理智地讲清真相救度他们，这是他们听真相的机会。个人建议可以采取如下具体做法。一，对上门的警察等人员要问清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电话，也可做记录，看他们的警官证、工作证，并用手机拍照。警察上门执行公务，有义务告诉我们他们的身份，我们公民也有权询问，是宪法给我们的人权。二，不要顺着警察等政府人员的思路回答问题，要按照大法弟子的思路给他们讲真相。如果警察等人员不告知他们的身份，不配合他们下面的任何问话。三，当警察问我们是否练法轮功时，可以不回答他们，告诉他们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也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宪法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有信仰自由，不让我们练法轮功才是有罪的。四，警察可能会说法轮功已被中共定为某教时，可以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正法正道，公安部在2000年39号文件认定中国境内的14种邪教不包括法轮功，用电脑在百度等网站可查到这个信息。更重要的是， 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中告诉我们，邪教就是邪教，不是由政府来决定的。政府给我们定错了，我们合法公民也有权澄清这件事。因为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法轮功学员传播法轮功真相是合理合法的。五，当警察给法轮功学员拍照照相时，严肃地告诉他们，公民有肖像权，不经我们同意就给我们照相，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是非法的。警察已经偷拍了我们的形象时，要求他们把底片删除，否则的话可以控告他们。六，警察填写表格搜集我们个人信息时，如姓名、工作单位、手机号码等，可以不告诉他们。如果问及我们都经常和谁联系时，可以答复他们说，我们的个人隐私用不着向政府部门汇报，你们国家公务人员的个人交往信息也没有给政府部门存档。七，可以给警察等人员说，2015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了公检法人员办案终身负责制，公检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办成冤假错案时，退休后都要追究法律责任，死心塌地迫害法轮功的人罪责难逃。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沉冤昭雪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劝他们认清形势，不要成为江氏集团的替罪羊。中国现政权习近平、李克强没有迫害法轮功，现在迫害法轮功的都是江氏集团的死党余孽，而且已经彻底走向失败。以上建议只是我们几个人的想法和做法，不一定适合每个大法弟子，请大家以法为师，正念正行，只要我们心存正念，正气凛然，就可镇邪除恶。面对实际当中的复杂情况，不可能一一说到，可以以不变对万变，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不当之处请同修给予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结合检举、征签等向公检法讲真相。去年年中，家人同修 A 在家中被构陷绑架，现将营救同修过程与同修交流。一、向各相关部门检举违法责任人。同修 A 被构陷绑架后约一周被检察院非法批准逮捕，在被绑架第二周，我和家人一直在国保奔走，但是参与绑架的国保人员始终避而不见。后聘请律师在看守所会见同修 A， 得知同修 A 是以前几年宣传大法和素江被非法批捕。在与律师及从事法律方面的同修沟通后，开始准备检举相关责任人。建议检举参与绑架人员中职位级别最高的主要责任人，不用所有人都检举，检举可以警示他，我们是合法的，他是违法的。另外，如果多人同时被检举，他会觉得有人陪着作伴，无所谓。检举信名称为关于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某某某警察滥用职权，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检举信。主要内容：检举人信息、被检举人信息、所反映问题性质、事实与理由。根据个人实际情况编写检举信，同时再准备一些法律相关文件及必要的真相资料。在明慧网、明慧期刊专题真相期刊下载参考资料，反迫害法律手册、运用法律制止迫害、信仰合法、迫害有罪这几个文件，选择一些法律文件，再从法律方面多了解一些，避免和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讲真相时被他们误导。明慧网2017年2月5日发表的《看守所里的对话》沈阳孙书家狱中传书二一文中的基本真相内容很好，可以借鉴。还需要注意一点，上面的检举人联系电话 安全起见，最好留新办的手机号码或者家里的座机电话。但是一般接受检举的部门都还会再要手机号码，最好提前准备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不能与同修联系，仅供与公检法部门联系使用。检举信写好后，可以让律师补充修改，会更专业全面一些。首先从县级相关部门开始检举，分别去了公安局督察、公安局信访、检察院控告申诉科、纪检委、政法委为本办。纪检委为本办一般都在县政府，最好有家人或者同修陪同帮忙发证念。过程中可能有些部门会说这些他们不管，不同部门等等原因拒绝接收检举信，但是我们不注重结果，重要的是过程，尽量把资料留下，这只是一个契机，平时我们也接触不到这些人。我还记得有同修和我说过，从同修 A 被绑架这件事开始，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讲真相的机会，所以无论他们当时态度怎么恶劣，可能你走了以后，他们就会看你留下的资料。我去维本办时，之前就听到同修说此人非常邪恶，一番过程后，他不肯接收检举信，只把资料留下了。后来我又去找他的时候，看到他正在看留下的资料，无论结果如何，他看了资料就会明白一些。另外在去县政府时，不用问门卫他们的办公室在哪个房间，直接上楼去找。县级相关部门检举后，再去市级相关部门检举，一般他们会推回县里，县里没有接受检举的，有些会接受。另外在市级还可以行政诉讼，也就是民告官，行政诉讼需要批捕拘留文件。去省级相关部门检举时，公安厅信访说要15天没有回复才能到公安厅检举，但是这也不是硬性规定，也有接受检举的，省政府信访可以到人大信访检举，有些不接受检举的也可以邮寄，还可以通过网络在公安部、中央组织部、中纪委、最高检察院官方网站举报中心举报。网上举报不要用资料点使用的电脑，避免记录 IP 地址。因为同修 A 当时案件正在侦查阶段，还未涉及检察院公诉人、法院法官、审判长等人，所以未检举这些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检举这些责任人。所有检举完成后，通过短信告知被检举人在哪些部门检举了他的违法行为。约20天左右，国保大队队长主动联系了我们，他说上面找他们了，要见一下我们，在这之前一直找不到他。在这过程中，家人同修从善、威严两方面给参与绑架迫害人写了真相信，同时我也将同修 A 被绑架原委、修炼前后的变化、素江、修炼法轮功合法及这些年遭受的迫害写了一封公开信，向公检法及当地民众发放，让更多人了解身边法轮功的真相。二，结合追查国际通告向公检法讲真相。同修 A 被绑架后，实时跟进每个阶段情况，并向明慧网反馈，在一审开庭两天后，分别给法院院长、法官、审判长写了劝善信，后来又打了电话，他们明白后就一直拖着没有宣判结果。开庭后两个月，中国新年前夕，偶然间无意在追查国际网站看到同修 A 迫害事件已被追查国际通告，通告时间是在开庭前一周，因为疏忽在两个月后才看到，该通告涉及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政法委、看守所共六个相关部门、12个相关责任人，其中两人是第二次被追查国际通告，其他10人均是第一次被通告。首先在第一时间将通告文件以快递、短信、亲自送达等方式告知被通告责任人，他们中有些人看到后得知追查国际的全球监视追踪系统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300多个城市，他们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不得进入美国，并且曾成功定位多个迫害法轮功的嫌犯，保证了法庭传票的顺利送达等法律程序。上面的电话和地址更加增加了通告的可信度， 有的不加思索地说，还挺害怕的，这是全球通缉吗？也有的怕影响子女，他们做这些也都是执行上面的命令，实属无奈。后来通过案件相关人员电话告诉我，不要再往上告了，他们都害怕了。通过追查国际通告，让他们清楚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正面对待。现在在国内可以暂时逃脱责任，但是按照中共历来卸磨杀驴的惯例，将来平反后一样不能逃脱责任。向民众征签联名请愿书，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同修 A。 今年二月，经与多位同修交流，得知其他地区有向民众征签这种方式释放的同修，我地区同修也帮忙开始向民众征签。在征签前，我们先去了公安局国保大队、检察院、政法委、法院，找案件相关责任人，希望他们能签字。这些部门有些见不到人，也联系不上，见到的人觉得我在开玩笑，他不会签字。但是我们还是会告诉他，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也是在这次得知国保大队队长已调离此职位，不再参与迫害大法。此人在99年后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本地大法弟子，还曾多次参与绑架同修 A。 征签也是讲真相的过程，首先从亲朋好友、村民开始，一共征签了300多人，准备了多份复印件，分别快递至县委书记、县长等案件相关人员及部门，并附带了真相信。此次征签遗憾的是忘记找当地派出所，以致后来派出所接到上面通知，让核查征签的真实性，到村民家中威胁不能签字。一个多月后，同修 A 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以上为营救同修的过程，在做的过程中出来的怕心等各种执着心，都是在多学法的情况下修去归正的。再就是心态要正，营救同修不是目的，通过这种形式救度公检法的众生。感谢所有同修的帮助。在同修 A 一审开庭前几分钟，还听到审判长说，国外的同修一早上打了十几个电话讲真相，有师父的加持，同修的配合，才有圆满的结果。很早前就有同修建议写出此文，但是由于我个人的安逸心，一直拖拉未成此文。前几天有同修联系我，问我营救同修的过程，才让我有了想尽快成文的想法，希望此文能提供给同修一些经验，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发现我的学法向内找，都是为了让病尽快好，症状没有改善，又生出怕心，因为自己没做好，所以被邪恶干扰，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那样去找心修心，就是在承认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悟到向内找是对着法找自己哪里没做好，就是按照大法的标准、师父的要求做好，这与邪恶钻不钻空子迫害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根子上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如果面对磨难，真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把自己毫不保留地交给师父，交给大法，达到心不动，那是一个境界的体现。真的不在意，不去感受，甚至还能忘掉，很快就能过去。我们往往遇到磨难，干扰不知怎么破除，其实师父把所有的能力都压进了这部法中，加强学法，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用大法把人念压下去，排斥掉，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佛法无边，师父无所不能。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体悟不到大法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其实这不是法的力量不显现，而是我们实修不足，正信不够。选自文章《沐浴师恩》。 修机器的过程安全一定不能忽视，因为接触的都是资料点，一旦被邪恶盯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一直特别注意安全。有一次，一个同修打电话说，某某机器坏了，你来看看。我到那儿一看，是刻录机，小毛病，一会儿就给修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以后在电话里不要说敏感词，要注意安全。他说好。又过了一些日子，他又来电话说，某某，你在家有事儿吗？我说没事儿，怎么了？他说机器又不好使了。我撂下电话，非常生气，心想他怎么这样，太不注意安全了。第二天我又去了，修好机器之后，我再一次严肃地和他强调了电话安全的问题。他说我忘了。我说你下次要是再这样，我就不再接你电话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电话，还是那样。我当时直接就把电话挂断，不再接他的电话了。我认为安全太重要了，这也是对同修们负责，同时也是对法负责。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我的怨恨心，使我发现并及时地修去了它。选自文章《维修设备修心性，圆融整体其精进》。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